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我说约拿，你有什么心事？
你怎么知道我有心事？
丈夫的烦恼或是高兴，做妻子的都看得出来的。告诉我，你有什么事不开心啊？
上帝昨夜对我说话
啊，
要我去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告诉那儿的居民，再过40天，那城必遭毁灭。
据说尼尼微人万恶滔天，应该被毁灭的。
可是我不愿意去哪儿。
为什么？
因为他们若该死，等死就好了，何必还先告诉他们？上帝尽可按所定的日期毁灭他们。我不要去，我想躲到别的地方去。
你要躲避上帝？
对，我打算先去约帕港，搭船去远方，越远越好。
约拿，你难道不知道航海很危险吗？
不会比去尼尼微更危险。尼尼微在东方的西底杰大河那边，要走很远的路程才能到那儿。何况尼尼微人极其凶恶，可能会杀害抱凶性的人。
约拿走了3天，到了约帕，就去打听船何时出航。
老兄，你说这条船只去塞浦路斯，请问有没有去更远地方的，像到他施的？
有，算你运气好啊。那你看，就是那边的那条大船呢，船快离港了，但是啊，他要2-3年才回来呢。
多谢您了，我要快点去，他好像已经鸣笛准备要开航了。
好在扬帆起锚之前，约拿匆匆地赶上，就付钱上了船。为了躲藏，这位逃亡的先知特意下到底舱蒙头大睡。船离岸后，在海上顺风航行。
我们这一次的货物特别多，但愿一路好天气。
嗯，看来还不错，一切都很好。
不了多久，海上忽然起了狂风大浪。
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暴啊！
这比2年前的鬼风还厉害啊！
把主帆降下，减轻船重量，把一些货物丢下海。个人求告你们的神，大家祷告。我们要老天帮助，大家去饭厅集合。
发现约拿仍在底舱睡觉。
哎，你怎么还睡得着啊？快起来呼求你的神，也许你信的神会可怜我们，不叫我们灭亡。快去饭厅参加祷告，我们要抽签，看谁是召来这天灾的罪魁祸首。快去啊。
是啊，船长。
大家等一下，又来了一个人。现在抽签决定吧。
众人感到意外，签竟抽中了约拿，那看来蛮好的一个人。
啊，这签指出是你，你做了什么？
我违背我的上帝，他叫我去尼尼微，我偏要逃往别的地方。
你是什么人？叫什么？从哪里来的？
我叫约拿，从以色列的加特西伯来。我是希伯来人，敬畏那创造天地海的上帝。
老天哪，你行了什么恶事啊？
我刚才说过，我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想逃避他。
我们该如何对待你，才可使海平静？看风浪越来越大了。
知道这风浪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把我丢下海，风浪就会平静了。
把你丢下海？哎呀，不行啊，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们想办法靠岸，让他下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大家努力啊，摇橹设法靠岸。
大家虽然拼命摇橹划桨，也无法靠岸，风暴却比先前更凶了。
不行啊，
没办法啊！
我告诉你们，只要把我丢下海，风浪就会停止。
我真不忍下命令丢他下海。
我建议先向约拿的上帝祷告，然后再丢，这样上帝就不会怪我们害死一个无辜的人了。
哎，对，有道理。
耶和华，沧海陆地的上帝，我们恳求你，不要因为我们害死这个人而以死来惩罚我们。
弟兄们，预备把他丢下海。
是，船长。
预备，一、二、三，丢。
船长，你看风浪马上停了。哎，真奇怪，
真是怪事，雨也不下了。哎，真难以相信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怎么这么快？
这简直是神迹啊。
哎，对对对，真的是神迹啊。
哎，可惜了，约拿他真是不平凡的，竟能预先知道只要将他丢下海就会使风浪平息了。他宁愿牺牲自己，却不愿连累我们。
我们向他的上帝献祷谢恩吧，从今我要敬拜他了。
船上的人原以为约拿一定淹死了，其实不然，当他一落下水，就有一条大鱼张着无牙的大嘴吞下了他。顺着食道的挤压，他掉进了黑暗闷气又黏糊糊的鱼肚里，被缠裹在浓稠的海草里。他惊恐万分，又无助地祈求上帝。
上帝，求你听我祈求，我知道救恩出于你，我许的愿我必偿还。
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不断的祷告，后来上帝叫鱼靠岸，就将约拿吐在沙滩上，他又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和见到温暖的阳光了。
很高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我在30岁左右信主，然后进入教会，神就使用成人主日学对我做圣经的教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小孩，在我孩子小的时候，神就是让我对神的话语、圣经很愿意学，所以我就专心的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一课一课的上，专心的读。等到我信主9年以后，其实我的孩子还小的， 那个时候可能才三四岁，神就让我有一个托付。虽然我当时对这个托付并不清楚，但是他给我圣经的话语，而且前一天晚上也给我一个异梦来呼召我。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一个异梦呢？因为我做了这个梦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还有我做完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流泪流得很厉害，把一个枕头都流湿了。其实我在梦里一点都没有伤心的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留下很大的印象。然后第二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他就用圣经以赛亚书40章来呼召我做他的仆人。我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我的孩子小，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信主才9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就去问我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告诉我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看起来他对你一生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到时候就会让你知道，所以你就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什么事也都不要去做，继续做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这个事情就记在心里。就像玛利亚当年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她是一个童女，这件事呢玛利亚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我也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就继续的过，然后我继续的在查经上更多的来用心。那个时候人家也介绍我去一个4层查经法的一个机构，专门系统性的几年里面去查圣经，我也就去参加，好好的参加，但是我不知道跟我的异梦有什么关系。等到9年以后，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有系统的查经，而且呢神又有机会让我先生的工作调回我的家乡，而在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好的中文的神学院，所以我就去读了3年的神学院。但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这个读这个神学跟我将来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但是我就安静的等候。果然在得到这个意向的9年之后，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比较清楚一点，原来他也要我去开一个中文的一个像这样子所谓的4层查经，就是有4次，第一次自己做功课，第二次跟人家分享，第3次听一个讲道，第4次看一个讲义，这叫4层，有这样子4层的去开始做一个中文的系统查经。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工，也资源不够，自己能力有限，但是他就一直用圣经的话，神就用圣经的话一直鼓励我，我就愿意开始。我一开始就发现有很多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神派他们来帮助我，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事工，我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开始做走第一步的人。现在已经15年过去，这个查经班已经扩展很多，非常多，很多的地点都有在这样子做，所以我看见不管我们是谁，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主妇，但只要把自己去交给神，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是我们绝对想都不会想到的，而且呢能够不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我的家庭，祝福到很多的来查经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祝福人。我们终极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就是说神救我们，在万人中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得救，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的，他不是要让我们就这样白白的 得救，或者我们得救以后自己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研读圣经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特的计划。我们慢慢的认识他心意以后，我们慢慢走在他的计划里面，就能够荣耀他，也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我很感恩，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们住在亚洲的时候，人家时常问我有关基督教的问题，也许您也对基督教有一些问题，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答案。那么现在这个系列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一般人对基督教的一些常问的问题。今天跟您分享这个问题，就是犹太教徒相信耶稣吗？答案是犹太教徒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不敢说犹太教徒否认历史上有一位名叫耶稣的人，他生活在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但是他们不把这位耶稣接受为他们的弥赛亚和他们的救主。我想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会花什么时间去思考到耶稣那个人到底是谁。犹太人不接受新约为圣经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读不到有关耶稣的记载、信息和事实。他们不能否认耶稣对全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人。不管耶稣是否神圣，犹太人很难否认耶稣改变了世界。譬如，不只是西方国家，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人天天用耶稣的诞生来算时间。他们用 BC 和 AD 的说法来定年代和月历。比方说，最普遍、最普通的说法是，今年是AD， 譬如2025年，意思是今年是我们主耶稣诞生以后的第2025年，或者说秦始皇死于210年 BC， 意思是秦始皇死于基督出生前的210年。中国人说今年是公元后2025年，但那2025年来自哪里呢？以什么来算呢？是以耶稣的诞生来算。犹太教徒否认现代历史应该以耶稣的降生为准，所以他们不用 BC 和 AD 的说法来定年代。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的意思，是基督降生前的意思，公元前的意思。 AD 是 Anno Domini，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的意思，公元后的意思。Anno Domini 是拉丁文，意思是我们的主的年代。现在是第21世纪，就是基督诞生之后2000多年。 公元前 BC 和公元后 AD 以什么为界限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BC 公元前是 before Christ 的意思，基督降生之前的意思。 AD 公元后是 Anno Domini， 基督诞生之后的意思。但因为犹太教徒不承认耶稣为基督，他们尽量的不用 BC 和 AD 的说法。不用 BC 和 AD 这个专门用语，他们用 BCE 和 CE。 BCE 的意思是 Before the Common Era， 就相当于公元前的意思。 CE 是 The Common Era， 就相当于公元后的意思。哇，这个太复杂，听友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把我这篇短文再看一次好吗？那么讲下去呢，犹太人不否认耶稣被他们的祖先钉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犹太人是否花什么时间研究为什么古代的犹太人拒绝耶稣为他们的救主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教、犹太民族、犹太文化以及犹太历史都是很难分开的。很多犹太人不研究基督教的圣经，就是所谓新约圣经，因此犹太人很难做一个不带偏见、不受亲戚朋友、宗教头头和历史传统为压力的决定，而探索耶稣到底是不是他所自称的犹太人的救主。譬如今天的犹太人可以也应该拜读圣经，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先知描述神受苦的仆人，他预言那位仆人要做什么，要面对哪些苦难。如果把以赛亚书所描述的跟耶稣所经历过的来做个对比，那么很容易看出耶稣和耶稣的生平应验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请注意，以赛亚先知和他所写的预言是在耶稣降生的700年以前。那么我希望今天的犹太人能够展开他们的心眼，把耶稣看透，承认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耶稣就是神的仆人，耶稣就是犹太人的救主。创造宇宙的神爱犹太人，神盼望、神期待犹太人都要接受耶稣为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人们不应该盲目地拒绝耶稣，所以我希望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证实他是谁。犹太人认为神不会让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说耶稣不可能是那位弥赛亚和救主。如果他们花时间精神，如果他们放弃2000年的传统，如果他们给耶稣个机会证明他的身份在他们的心里，也许他们就会看出那位出生于2000年以前的犹太人不只是耶稣，他也是基督。他不但是受苦的犹太人，他也是犹太人的救主。 愿神祝福所有的犹太人，愿神祝福您。我是谢德华。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上帝命令大鱼把约拿吐在陆地上之后，约拿就开始洗澡洗衣服，并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你救了我，我曾经昏厥几乎死亡，如今能再呼吸到清新空气，享受日光，真是何等美好。
约拿，约拿。
主啊，我在这里。
去尼尼微大城传告我曾给你的信息。
是的，主啊，这回我一定去。
约拿朝东方向亚述方向去，辛辛苦苦地走了好多天，终于过了幼发拉底河和西底结河，就看见尼尼微大城了。
哇，这就是尼尼微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城，要走遍全城恐怕要三天呢。我最好马上开始工作，可别出洋相叫人们笑我，人们可能以为我有神经病，但我又非做不可。
上帝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哎，那个人在说什么呀？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哎，他才说的是啊，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啊。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他在街上走，一直喊同样的一句话，真是奇怪呀。
天上的上帝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儿啊，那个外乡人说我们这个城市要被毁灭了。
爸爸，我希望那不是真的。
唉，那也很难说。我说过多少次，这城市越来越坏，充满了强暴、邪淫、诡诈、醉酒、狂宴，不一而足。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看，他又在说这句话了。
约拿每天在街上宣告着不好的消息，甚至连不出王宫的国王也知道了。大多数的人都信了这话，良心感到有罪。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好多罪，真该死。但是上帝既要毁灭我们，又何必限制时间呢？我知道，一定是叫我们赶快悔改。我要马上披麻蒙灰认罪，并且进食，求上帝饶恕，给我机会重新做人。我们大家何不都悔改呢？
对对对对对，
这话有理，这话有理。
尼尼为王万岁，陛下召见有何吩咐？
我有一项决定，今天我要脱下王袍，穿上麻衣，走下宝座，坐在尘土中，并宣布一天禁食的日子。你快写此命令，派人去尼尼微各处宣告。
我立刻去办，陛下，我马上派人到各处宣告陛下的命令。
请听，国王和大臣有命令说，任何人都要披麻蒙灰，不可吃喝，并要离开自己的恶道，恳切地祈求上帝，或许上帝会回心转意，使我们不至灭亡。
尼尼微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全在上帝面前悔改。上帝见他们真心悔改，就不毁灭那城。约拿传完警告，就离开了尼尼微，但并没有回家，却到城的东边山坡上搭了一座凉棚，要等着看那城的毁灭。
看吧，尼尼微人全在求上帝饶恕，不要毁灭这城。我希望上帝不要饶恕他们，一定要毁灭他们，不然我岂不成了假先知，说的全是空话？那我的面子可丢大了。上帝若向他们发怜悯，不毁灭那城，那我情愿去死。哎呀，好热呀，真吃不消。好在过两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树，它的树荫遮在约拿的头上，使他舒服些。
这植物来为我遮凉，真是好极了。
到了第40天，天气特别热，更糟的是蓖麻树被虫咬死了，叶枯枝断。酷热的太阳把约拿几乎烤昏了。更让他生气的是，对面的尼尼微大城仍平安无事，因上帝回心转意，不毁灭那城了。这个时候，约拿忍不住了。
耶和华啊，我在家的时候不就早已料到，所以我才赶快逃往他市。因我早已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将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难。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 因我死比活着更好。
约拿，你这样生气合乎道理吗？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上帝耐心地向约拿说道理，加以开导。
约拿，你因这蓖麻而发怒，合乎情理吗？
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
约拿，这蓖麻又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它一夜生长，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城中连大人小孩共有12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他们呢？况且还有那么多牲畜。
上帝的话使约拿的心开了窍，于是他想，
正如我说的，上帝有恩慈怜悯，爱每个人，不愿一人灭亡，何况全城的人。从他对我的恩德看，我得承认自己太自私了。折粮的植物死了，我心痛，对那12万尼尼微人我却不关心。他们悔改归正，侍奉上帝，上帝当然疼爱并拯救他们。可是我呢？他虽指责，却是如此温柔地开导我，真叫我永生难忘。
在1999年哈，突然我听到我妈妈说得了膀胱癌，哦，那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我一直跟神说，神啊，我说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单纯善良的妈妈，在她老年的时候还要得这种重症哈，我是心理上很痛苦。但是因为我对神已经多年来的那种经历，我知道说上帝不会平白把一个苦难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定有他的什么美意这样。所以我就是匆匆忙忙的准备就回台湾去看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就在那个彰化的那个基督教医院接受那个雷射的治疗，因为她年纪太大了，他们说不要跟她开刀，就用雷射的治疗。台湾的时间我都在那个基督教的医院里面陪我妈妈哈。我跟神说，神啊，真的求主你让我的母亲不要在身体上接太多的那个痛苦哈，也许我想神在我母亲的身上有更好的美意。我在医院陪我妈妈的时候哈，我妈妈精神好，我就念圣经给她听。那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你有没有做一声认罪的祷告？认罪祷告好像说我们在洗掉一卷不好听的录音带哈，我们人生就是有一些罪都好像那个录音带里面有一些不好听的东西，那我们认罪就是把它重洗掉一遍，这样让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那我真的是要一些认罪祷告。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你曾仇恨的？他说哦，我有啊，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想到我父亲遗弃他就会很生气啊，而且他很气我阿姨，还有更重要的是我阿姨有2个女儿哈，在我们在当时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打小报告啊，或者是常常就对我妈妈不尊重。那我阿姨有一个那个是小儿麻痹的女儿，就特别的那个跋扈，因为她小儿麻痹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让着她，那她就特别的跋扈哈，就常常对我妈妈非常的不尊重。那我妈说她这几个她从来就是没有原谅过的。那我就跟我妈妈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做那个认罪祷告，就求神让我们有那个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原谅这些人。那后来我妈真的是一脸正经的在那边祷告哈，从来没有想到我跟妈妈做的那个认罪的祷告，那个上帝给我妈妈那个 reward 好快哈。就第二天呢，你知道第二天的我那个阿姨哈，已经离开我们家这10几年了，还有我那个妹妹，大概我们有20年没有看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妹妹。就第二天居然他们从这一个南一个北，等于说是他们全家居然来医院看我妈妈你知道更奇妙的是，我妹妹在这么20年不见的当中，我妹妹也信了主，真的是看到上帝在我妹妹的身上也做了很多那种更新改造的工作哈。看她很谦和喜乐，你看她是一个麻痹症小麻痹的一个女孩子，她侃侃而谈啊，而且还带回来她的3个女儿，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个子女哈。后来要走的时候，我那个妹妹就特别为我母亲祷告，并且求主要祝福医治我的妈妈。那送走了他们全家之后，我妈妈就悠悠地说，她说 人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看为那样不共戴天的仇恨啊，现在回想起来那么淡哈，一下子就过去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深感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哈。真的，因为我们想到说，哎呀，那个以色列跟阿拉伯跟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大老婆跟小老婆的仇恨，直到现在几个世代都还在那边那个哈。可是就是上帝就是说，借我妈妈这样的一个病痛，就让我们两家啊这种仇恨就无形中就打平了。我是觉得说，是神亲自在导演这一幕圆满的人生舞台剧了。真的，我看到说，只有为人类担当罪孽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和平之主耶稣哈，才能带来真正的饶恕。我想到说，上帝原来也是在拔掉我母亲生命里面的那些杂草哈，还她一片没有瑕疵的绿地。我妈妈今年已经91岁了，很奇妙的就是她做了那个手术之后，我母亲她现在都不看医生，也是很少吃药，就是好像很 peaceful 对死亡，她就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天父才会带我回家？那我在今年在我就是等5月才回到我家看我妈妈，看到我妈妈已经91岁了，我就看到上帝真的是的恩典，让我妈妈能够在他这一生里面能够经历到天父的爱，那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奇妙，让我们这我回去的时候也看到我阿姨，因为我们刚好我大哥有儿子结婚，然后我阿姨看到女儿他们都回家来参加婚礼哈，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的爱，让我们这样两个家庭能够同时受到恩典，而且看到神不偏待人哈，他们有说大老婆的女儿得救了，那小老婆的女儿神还是得救哈，所以我是看到上帝的奇妙，这样我希望这个见证能够对我妈妈是一个tribute， 就是说对我妈妈一个思念我相信我上帝的恩典还会再一直陪伴我妈妈走到她走完人生的路程。谢谢。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人在相信什么之前，常常要证据。比方今天在法院里，控诉双方都希望提出很多有利自己的证据。在古时候，先知用神迹来证明他们是上帝差遣来传话的使者，所以有先知为人治病，叫瞎子看见，死人复活，用超自然的作为来证明他的话来自上帝。当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降世出来传福音之后，为了证实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充分表露上帝对世人的关怀，耶稣也行过许多神迹。可是那时候的犹太宗教领导们不相信耶稣，他们嫉妒又害怕，不接受耶稣的神迹是从上帝来的，反而咬定耶稣被鬼附身才有异能奇事。终于有一次，宗教领导们要求耶稣当众显个神迹来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耶稣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子当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这段话记录在圣经当中，是耶稣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来这里跟听众朋友一起讲解一下。约拿是旧约圣经中的一位先知，奉上帝 差遣到邪恶的尼尼微城，叫他们悔改，否则的话就会灭亡。起初约拿不愿意去，想坐船逃走，于是上帝兴起狂风巨浪，船上的人知道是约拿违背上帝才引起风浪之后，就把约拿抛下海去。落海的约拿被一条大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之后才被鱼吐出来。约拿在惊吓中谦卑下来，乖乖地到尼尼微传达上帝旨意。尼尼微全城的人立刻悔改，顺从约拿的上帝。约拿的神迹有两个意义，第一，约拿的传话很简单，悔改，否则就要灭亡。结果呢，尼尼微全城悔改，连国王都下令所有百姓敬拜上帝，恳求拯救。虽然他们不是犹太人，却愿意听从一位犹太先知的话，而且也没有要求任何神迹来证明。可是上帝儿子耶稣降世所传达悔改的信息跟约拿一样，听到的犹太人居然在看到神迹之后还是不相信不悔改，他们的傲慢与偏见真是表露无遗。第二，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之后重见天日，上帝用这个神迹叫人联想到上帝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耶稣说，这将是世人相信我是上帝儿子的证据。耶稣复活之后，有许多他的门徒亲眼看到他，其中之一是叫做约翰的使徒。约翰在一封信上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上帝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今天我们看不到耶稣和他行的神迹，但是我们有耶稣言行的文字记录，就是圣经当中的新约部分。新约圣经是几位和耶稣在一起生活的门徒们所写的，他们看他行神迹，亲眼目睹耶稣死而复活。耶稣传达上帝旨意的时候，曾经引用旧约圣经关于先知约拿事迹的这一部分。今天我们把上帝旨意传达给你，同样也引用记录耶稣生平的新约圣经。不论是新约圣经或者是旧约圣经，都是上帝为你为我预备的，好叫我们相信他。各位听众朋友，但愿您学习圣经，认识耶稣，信靠上帝。现在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 am a poor wayfaring stranger while travel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one. Yet there's no sickness, toil, nor danger in that bright world to which I go. I'm going there.
to see my Savior, to sing his praise forevermore. I'm only going over Jordan. I'm only going over home.
I'm going there to see my mother. I'm going there no more to roam. I'm only going over Jordan. I'm only going over home.
I'm going there to see my Savior, to sing his praise forevermore. I'm only going over Jordan.
I'm only goin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